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康莱昌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基督教基要真理，请你预备好受教的心来领受教导，从而能明白如何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并遵行神的教导。
耶稣的，我刚讲这么多，就是耶稣的身，包括30年和最后的3年半，他的教训和他的行动也跟我们的救恩有关。但是当然我们最常讲的是耶稣的死。罗马书4:25，基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这也就顺着那个顺着这个使徒信经，因为原来加文也是顺着使徒信经讲的，就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降在阴间哈。那我们就顺着这个讲哈，他的死因着我们的过犯死，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再讲了。降在阴间我们也讲一下哈。像范大林长老还有其实历史历来很多人都反对使徒信经这一句话，就降在阴间，就耶稣死了以后到底到哪里去。有很多人说他死了以后，在他复活之前这段时间呢，是应该跟天父在一起，应该跟乐园跟那强盗跟天父都在一起的，他没有什么到阴间里去。那么有人也根据说好像彼得前书讲到他到阴间去传福音，说他那个时候到阴间去。的确圣经讲这个耶稣，那就是被钉死到复活中间那段时间他所在的地方呢是并不清楚。不过加尔文把他解释的我觉得就非常非常理想哈，就是那个降在阴间，重点你不要去想到说他是跑到哪里去了，因为这个圣经没有跟我们讲得很清楚。降在阴间里，如果我们还要，你可以把这一句拿掉哈，因为没有足够的圣经根据，你可以拿掉。但如果你要把它保留的话，你的理解是耶稣的死，也就是耶稣的受难是如此的透彻和完全，要表达的是这个，就耶稣是真的死了，甚至用降在阴间来表达他是死的惨痛和那个深刻。那我们说死就死，没有说什么半死不死，他是真的死掉了，而且死的是降在阴间里面。罗马书第6:4-5，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个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当然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跟他一样，那个都是很幼稚很不当。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在受难日在天主教国家就会看到这样子，有人就做这些事情，这都不是我们要效法的。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还是用我们上次所讲到的耶稣的顺服，他实在是完全听主的话，遵行了一切的律法，可是居然还是被交在恶人的手里，受一切不当受的刑罚，而他还是一直顺服，一直顺服到死，甚至我们可以说死的那个痛苦一直都加在他身上。那个降在阴间里可以把它了解成耶稣所受的那个痛。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说一下，那个死和生这些定义都不好定义的。就是圣经所用的这些字眼呢，我们人的了解，记得我们在第一次讲都只有 analogical 的，只有类似的相同，不是完全的相同，也不是完全的相反。就我们今天想到死是什么意思，你真不容易定义。法律有法律的定义，医学有医学的定义，圣经有圣经的讲法。刚刚也有人问过，吃的日子你必定死，我们没有看到他死，我们没有看到亚当夏娃一吃马上就倒在地上死，没有。可见得圣经讲死的意思跟我们的了解不一样的。 死的意思应该起码有一个意思，就是违背上帝的结果。当然内容还是没有讲什么，违背上帝的结果不是就是倒在地上不动，没有任何的反应，这是我们对死的了解。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来了解死，圣经了解死是一种咒诅，甚至是一种强大的但是负面的活动力。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死了，这当然就我们的信仰来讲，一个人死不是说一定是等于他不动，他可能有很大的活动力哈。那耶稣的死，那我们就又只能用这个意思，就我们一直在讲的来讲了，耶稣是代替和代表罪人来死。那这个代替和代表又有这么大的真实性，所以他的确他是死了。那在这里我们又回到基督论前面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是完全的人。如果他不是完全的人，他不会死的，神是不会死的。就你要知道，在教会历史上那个这一段血汗血泪的争执几百年哈，里面有异端，有好心的变成异端的，有玩梗变成异端的，就是教会在这么多的里面争执是有它的必要。因为耶稣如果就是神的话，他是不会死的，他所受的所有，他这三年肉身的生活都是，我们都就根本就跟异端里面讲幻影派一样，就他没有肉身。但如果他不是完全的神，那他的死他的生都一点意义都没有，甚至连个伟人都说不上。有人说哦，他是伟人，伟人都说不上，他必须是一个完全的神，又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我们也以前讲过，你可以说在十字架上死了是谁死了？你可以说神死了吗？好像不能讲，因为神不会死，讲神死的是亵渎。但你又不能不说十字架上的，你可以讲是耶稣死了，你的确可以讲耶稣死。但你讲耶稣死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耶稣是一个完全的神，但神又不会死，所以你只能说啊，他的人性死了。但是我们又不能说耶稣一半死了一半没死，人性死神性没死，就是两个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我们到这个时候大概只能说了奥秘了，就是基督论的困难，包括耶稣的生死都很困难。这个耶稣就死在十字架上那一位是神，当然你讲最安全就是耶稣死了，基督死了，但是我们需要追究一下那个死的那一位是不是完全的神，是，是不是完全的人，是。那怎么会死，又不是一半死。另外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没有太多争执，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争执，就是玛利亚生的是谁，这还有问题吗？耶稣没有错啊，但你讲耶稣只是安全讲法，你没有讲到重点。在正统的教义里面，玛利亚生的是上帝，所以玛利亚有个名称叫上帝之母，这我们基督不能接受。不过你要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所生的，就像聂斯多留这个异端，就是说你就说玛利亚生的是基督就好了，但这是一个安全的讲法，这没有把玛利亚所生的那个是神讲出来，我们必须要肯定这个。当然我不喜欢用这个称呼，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这引起，因为会引起误解。当正统的教育说玛利亚是上帝之母的时候，意思不是说玛利亚生了上帝，而是玛利亚所生的那个人是有完全的神性的，跟上帝同等的。好，各位对不起哈，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进入一点，你说这么无聊，我想都没有想过，这么无聊就会有很多耶稣为什么要流血这一类的事情哈，很有聊的事情了。好，就包括他降在阴间里面，降在阴间里面，加尔文解释比较，我觉得最好，就是他是彻底的死透了，受了死的一切的折磨。路德讲的也不错，路德讲的说降在阴间里要表示他的在死亡中的夸胜，这个讲的也不错哈，包括在阴间里他也夸胜。不过这我们就不能发挥那么多了哈。 下面是复活，耶稣的工作，道成肉身，童女怀孕，30年的没有任何的表现作为，受洗，神迹奇事讲道，然后受死，然后降在阴间，然后复活。复活哈，我们大概也比较了解一点，复活和死比较了解一点，不过当然就是耶稣不能分开，我们讲这些都是不得已，要因为我们的语言有限，所以就是一段一段这样讲，但是你要把它连在一起的哈，就跟三位一体，你讲三的时候一定要讲一，就跟耶稣你讲二性的时候一定要讲一个位格哈。在彼得前书1章3节，加尔文也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加尔文说，我们基督徒在生活中有活泼的盼望，不是由于耶稣的死，而是由于耶稣从死里复活。就这两个不能分的了，但是如果你一定要分开讲，就像保罗也讲的，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一切都是枉然。耶稣的复活使上帝称他为义，就是上帝称他为一个见证，就是他不是一个被咒诅的罪人，固然就某个意义他有这样的代表和代替性，但是他本质上更是上帝所爱的儿子，整个这个罪恶和可笑可悲的事情是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儿子来完成了，所以上帝叫耶稣的复活可以说是称他为义，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称义，被传到外邦，就他的复活让起码我们信主人知道他不是罪人，他是上帝所喜悦的。固然在我们不能理解的状况中，他上帝居然让他死了，但上帝让他复活是让人看到一件事，上帝不会错，那这又跟我们有关系。不仅我们的拯救是完全的，他不是一个英雄豪杰最后就死掉了。在讲道的时候，包括跟小朋友讲道的时候，当然了，我真的各位不是要骂任何人的意思啊，就是我们需要对圣经更多一点了解。我听过好多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现在日本这核电厂的事情，我猜不久也会有人这样讲吧。我不知道那些去降温的那些勇士是不是最后会死掉，我在网上已经看到有人说他们会死，而且会很快就死掉，也很感动哦，就是如果他们是为了救灾，知道必死，然后去那个地方做了一些事情，然后让那个电厂被控制住了，然后他们过了一个月或一个礼拜死掉了。我怕的就是世人如果很称赞他们，这很好，如果有人基督称赞他们也很好，如果有人说这就像耶稣为我们死一样，那就完全错了。因为那些勇士，还有的时候看他们什么神话故事啊，印第安人的故事啊，有什么灾难啊，有个公主跳下去啊，然后灾难就解决了。各位，这些来讲耶稣的代赎都有一个极大的不恰当。各位，耶稣并不像那些勇士敢死队一样，去面临一个他自己做不到的工作。如果上帝要解决或者耶稣要解决核能的问题，耶稣是就是核能电厂那个辐射的问题，不需要道成肉身的，他在天上手指指一下，连手指都不必指，那个电厂就没事了。所以你不要把耶稣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再一次说，想成他要来解决一个很困难的问题，那问题是撒旦魔鬼，那问题是这个疾病在这个村落中已经造成很多的伤害了，这问题是那个核能电厂关不下来，太难了，所以他要来做，那太难来做就死掉了，死了以后那上帝就可怜他，就让他再复活。各位，这样讲是 很大的错误。虽然这种讲法我听到很多，我不知道我过去讲到是不是也用过类似的说法。我们回到我第一次就讲的，核能电厂不是问题，撒旦魔鬼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上帝。耶稣要道成肉身，是因为他要解决上帝的愤怒，上帝对人的愤怒，这非道成肉身不可，这他非受苦受难不可。打击魔鬼，那个他不必道成肉身，他要成为挽回祭，替我们成全一切该受的刑罚和一切该行的律法，这个他非道成肉身不可，他非成为人不可，他不可以继续在天上像神一样，他必须有我们的样子。但他的死当然复活，这复活当然也是上帝显出那个这个耶稣真的不是罪人，耶稣是完成他的使命。我们今天有复活的盼，我们今天有活泼的盼望，也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这我想在用在一般生活中，各位可能并不喜欢这种应用。我们今天在生活中有复活的盼望，有活泼的盼望，有活生生的盼望，有不会死不会羞愧的盼望，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说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因为这表示常常我们的盼望是经过死亡而有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盼望有的时候的确不是在我们活的时候看得到的，但我们相信死亡之后，或者我们一般看到的死亡之后有永生。也我说再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不能说耶稣给我们的一切祝福我们能在今生完全的经验出来，这没有什么稀奇，我们还会生病对不对，我们还会犯罪对不对，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不顺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一点就跟耶稣的生一样，耶稣的生平一样，虽然还有这么多的事情，甚至马可福音讲他有赶不出来的鬼，耶稣在那里行不出什么神迹，我们中文不敢翻这个，我们只敢翻不得行什么神迹，原文是不能行什么神迹。在上帝的旨意下，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些叫人受不了的事情，但是我们都相信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所以信心很重要。然后耶稣继续做的事，那这更是我们一般就不去想他的，我们最想他的死，其次想他复活，然后实际上很多时候讲到他生平的道和神迹奇事。他的升高啊，升天对不对，那个使徒信经里有一个升天，埋葬受死第三天复活升天，就是作者为什么要把这个事讲进去，升天，升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以弗所书四章十节，他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的升高也是一个一个对我们的救恩，那这里几乎我们不太讲救恩了，我们大家都讲恩典吧，因为这里好像不是救的问题了，这是恩的问题了，就是恩有多丰富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八节哈，所以今好，我从第七节读起好了。我们个人蒙恩，好，这就是我们得恩嘛，不太讲我们蒙救恩，当然救恩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上帝不仅救我们，也让我们在被拯救之后蒙了各样的荣耀啊能力啊等等，但这些荣耀能力还是跟原来我们的卑微，我们的下流，我们的罪恶，我们的被咒诅连在一起的，也就都是耶稣做的。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这里保罗所描述的就不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里哈，他所描述的是 就是耶稣的那个得胜呢、啊，有一点像，我们先用平面的来讲，不要用立体的，这是立体的身上、啊、平面的来讲，就他用的应该是罗马人战争胜利的一个描述方式。我们不是讲了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作战嘛，是像羔羊一样完全不作战。作战完全不作战，默默的在上帝的承受上帝的震怒，这个有，但是也有讲到他是一个很勇敢的战士，跟魔鬼跟恶势力在作战，虽然这个是次要的，但我们说也有。在这里保罗也是这样来描述，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他好像是一个作战，那个作战呢就好像罗马人非常熟悉的罗马的将军，罗马的军队很厉害，那么把仇敌打败了，掳掠了仇敌，掳掠的其实不只是仇敌。各位，你一定要用以前的那个观念来想，不要用现在来想啊。现在战争是没有战胜者的。现在战争，你这是在二次大战，海明威已经写过了。一次大战就是战胜者一无所得，就。战胜者没有得到什么，你看美国打越战，美国人打败了或打胜了，应该打败了，越南人打胜了，越南人得到什么？就是战胜者，二次大战美国得到了什么？现在越战或者韩战或者这些战争，伊拉克战争，胜利人得不到什么，我们什么都得不到。刚好相反，现在战争是无底洞的花钱。但是在以前的战争，包括在罗马那个时代战争，那打仗是很划算的。就你去打仗，你所做的一件事就是把敌人杀死，把敌人杀死以后，那就是黄金啊，敌人的金子银子啊，宝物啊，那个皇宫里的东西啊，那个国家里的任何粮食啊，当然不要讲美女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男人女人都被掳来了，然后还有你那国家美好的东西，再更不必讲以后称臣要进贡的东西。就是罗马的军队在打胜仗了以后，回到他们的国家会有游行，就是游行，那个游行是那个不是示威的，那个游行是欢喜快乐。在旧约的时候，大卫也常常做这样的事，把别人打败了，就所以那个很多妇女就会唱歌，因为带来好多战利品，包括很多的男男女女的奴隶。罗马人打胜仗是掳各样的东西，然后有很多的战利品。保罗用这个来了解耶稣的复活升天，就是打了一场胜战，然后把各样的掳来的东西呢赏给人。那赏的那些恩赐是什么呢？各位你就很不高兴了。赏的恩赐就是十一节，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所以上帝赏给你的恩赐，就给你的牧师，给你的长老，给你的子孙，还给他，这种敬谢不敏了哈。其实他在这里讲的就是说，其实不是使徒、先知、长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给教会的恩赐。所以各位，你是上帝给教会的恩赐，别人也是上帝给教会的恩赐。上帝把我们变成一个恩典，然后给教会，也把别人变成一个恩典，借着教会给我们。这是保罗在这里讲，不过这有点复杂，我们在这里不谈了。保罗讲的意思你不能用的太多，你不能把它了解成，就是我们在解任何一个比喻都要小心。我讲了耶稣是羊，不是说耶稣有两只脚，我们是羊也不是指我们有毛，也有羊奶，那个你要讲知道那个重点。这里的重点就是讲耶稣的复活升天对我们有极大的好处，会上帝会因着耶稣的复活升天把很多的好处给我们，就如同罗马人打赢了会带来许多的战利品给我们，耶稣也是把很多战利品给我们。那你不能推说 长老执事都原来在魔鬼的手下，都是魔鬼的大大小小的小大小魔头，然后耶稣把他们抓来了以后，然后就丢给教会。虽然事实上很多时候是如此，但是当然不可能是这个样子。他这只是就一个罗马人懂的形象，一个战胜的人带来的好处。那实际上他要表达是耶稣好像把魔鬼打败了，打败了以后就给了我们很多的好处。那事实上耶稣给的好处当然不是从魔鬼的阵营里来的。耶稣给的好处是什么呢？不是长老执事，不是牧师，不是你我，就是你从上下文来看，就是圣灵。耶稣给我们的就是耶稣升高这个工作，这个耶稣顺服上帝得胜的工作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就是要把圣灵给我们。那么这里所有的恩赐都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然后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九节，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就是我们在期待一件事，耶稣的工作要跟圣灵密切的联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圣灵赐下来是因为耶稣得了荣耀，耶稣得荣耀就是耶稣升上高天。啊，这个你在约翰福音十六章第七节也看到，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那么保惠师要来是因为耶稣的去，那个时候是离开门徒，那当然包括的就是他的死，他的降在阴间，他的复得胜，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好像到了天上最高的地方，就有最好的东西要给我们了，就把圣灵丢给我们了。就这是象征性的说法，他得胜到最高的地方，然后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那就是圣灵。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